你这样讲就说他就是上帝的意思。那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一定要翻译成这道就是上帝，我没有时间解释希腊文了，但是那个希腊文是一定要翻译成大写的上帝啊，道就是上帝。那三位一体的教义是什么呢？是根据圣经所启示的，从旧约到新约所一贯的启示。在旧约里面，首先在创世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里就说到神是个复数 Elohim， 但是他用动词是单数的。所以读到一章二十六节那边说到说神说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至少暗示了神的位格不是只有一个位格，独一的真神，但是有三个位格， Three persons but one God。 我也承认三位一体这个名称不是最好的名词，就是到底搞不清楚是几位，是不是？但是问题在于说，如果你没有更好的名词来描述之前，我们还要是继续使用三位一体真神的名称。关键在于这个真理本身。那什么是三位一体的真理呢？我归纳一下圣经所说的给大家参考。首先，圣父是神啊，圣父是神，圣父是上帝。然后呢，圣子也是上帝，圣子是神，圣灵也是上帝，圣灵是神。然而圣父和圣子有别，有分别，圣子和圣灵也有分别，位格上有分别，圣父和圣灵也有分别。所以这样说来，早期教会就画出这样的图来帮助弟兄姐妹明白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圣父是上帝，圣子也是上帝，圣灵也是上帝，但是只有一位独一的上帝，只有独一的真神。他有三个位格，圣父的位格上不同于圣子，圣子在位格上不同于圣灵，圣灵在位格上不同于圣父。那这是奥秘，是人间所没有办法找到任何的例子可以直接比拟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这个新西兰纽西兰主领这个一个青年的一个聚会，冬令会，然后是南半球了，我们这边就夏令时间了。那么在会中这些青年们很可爱，他们有个问题讨论时间，问很多问题，其中就问这个三位一体。有这个里面有青年说，这个吕牧师吕教授，你可不可以不用圣经来解释什么是三位一体？哇，这个问题是很不容易回答问题，但因为这些孩子们这些青年很真诚要问，所以我就要回答了。回答问题呢，我就学习耶稣的方法，我先来反问一下。但我没有说你们拿出一个新西兰的铜币出来啊，我没有这样讲。我说这样好了，我说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有奖征答啊。因为三位一体是讲到关系，圣父跟圣子圣灵的关系。首先我们明白什么是关系，如果关系都没有个好的 definition 一个定义的话，我们没办法底下讨论了。所以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个关系，什么叫做关系？ The definition of relationship， 什么叫做关系？ relation， 谁能够不用关系这个观念来解释关系这个字，我就给他$10,000。这对诸位仍然有效啊，给你们挑战，你们当中哪一位能够不用关系这个观念来解释关系这一个字？你知道这个关系是很有关系的、哦、我们没办法解释关系，除非你已经用了关系这个观念。一样的，你没办法解释三位一体，因为你根本就是活在这位三位一体真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面，连你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这个三位一体也一定这个反映在神的形象里面。说到这里问题就更复杂了，或者说更不是复杂，更深入了，或者更简单了。当我们说想要从世界上找一个关系来证明三位一体的时候，这是件很愚昧的事情。我们只能找出一关来显明三位一体，因为三位一体是 original， 我们人间这一切的关系是 derivatives， 就是说是从那个根本的关系衍生出来的。 Why？ 为什么这样解释呢？这世界万物在哲学上有一个很困难的讨论题目，叫做一与多 ,the one and the many。 为什么万物这么分歧 diversity， 可是又是合一的呢？为什么都是人，可是我们没有两个人是一模一样的呢？双胞胎有不一样的一点点的地方。这个是也许你不觉得重要了，但是千古来哲学死结到今天没有打开，为什么是 one and many， both 都有。中国哲学探讨的问题就八卦这些讲话讲出来了。就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上帝本身就是 one and three， 他是三一的真神，所以他所创造的世界万物里面有多，有 many， 有一。圣经告诉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说，到了所定的时候，万物在基督耶稣里要怎么样，同归于一啊。所以讲回来，三位一体才真正告诉我们万事万物这个一与多的奥秘的根本原因，虽然它仍然是奥秘。就是神说启示的部分我们可以了解一些，然后我们就会衷心的传讲的三位真理。我们看见这三位真理跟我们生命生活完全密切不可分开，因为三位一体的关系是我们了解人间这些关系的根本，因为它是 the original， 是最根本最原本的，而我们人间这些关系是 derivative。 所以换句话说，你如果你要了解人间的关系，你必须根据三位一体的关系，要不然你不能了解人间的关系。为什么呢？你知道人间第一个关系是什么？人间第一个关系是什么？你知道吗？啊？夫妻关系，是非常重要，也可以说最亲密的。那它不一定是最首要跟第一个关系。这样讲，你出生的时候，你第一个关系是什么？亲子关系嘛，是不是？父母跟子女嘛，你不会一出生就结婚了嘛？这样说来，所以这第一个关系很重要，而这个关系也是我们去了解人间其他一些关系的第一个开始。比方说，你可以回想一下，帮助你回忆一下童年时代啊，婴儿时代。这个大家说我们三岁以前是都忘掉了，所以帮你复习一下。首先在妈妈肚子里待了九个月，对吧？你一出来之后，开始随着你的视觉细胞的发育，你慢慢知道旁边有两个人，一个是会喂奶给你吃的啊，最好是喂母奶的哈，给抱在这里吃的，那这个叫做妈妈。另外一个旁边一个傻傻的拿尿布奶瓶的动作很慢的，这叫做爸爸，对吧？所以一个孩子最早能发出两个声音，妈妈爸爸，就是用在这两个人身上，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所以你一出生发现这两个人跟我的关系，爸爸妈妈亲子的关系。好，然后你怎么开始发展其他的关系呢？过了不久，你慢慢稍微长大一点了，又来了一群小孩。其实不是一群啊，这个先讲这个。你发现呢，或者说如果你是老大的话，过了一年又来了一个小孩，跟你一样来的，妈妈怀孕然后生出来的，他跟你有一样的爸爸妈妈，这个叫做 siblings， 同胞兄弟姐妹，啊，这个叫做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对吧？在你之前后来跟你一样的父母亲，哦，你是这样去了解什么叫做哥哥、姐弟、弟妹妹关系。然后过了一阵，我说有一群小孩来了， cousin 来了，堂兄弟、表兄弟姐妹来了，他们是谁啊？爸爸就说了，他们的爸爸妈妈跟你的爸爸妈妈有共同的爸爸妈妈，对吧？这个叫做堂兄弟、表兄弟姐妹的关系，你是这样去理解的。然后呢，隔壁些小孩跟你玩很亲密，时间很多在一起，可是呢，哎，他跟我不是一个爸爸妈妈的，这个叫做隔壁邻居。然后你上学了，哎，这个老师很像我爸爸妈妈，哎，他可以处罚我的，他没有生我，可是他的权威跟我爸爸妈妈权威是一样的，这个叫做老师。这个是不要再发挥了，你们都知道了哈。下来呢，最后长大之后，我要娶一个和我妈妈一样的做我的妻子，啊，嫁个像我爸爸那样的做我的丈夫。最后我们结婚了，然后我们开始当别人的爸爸妈妈了。 你不觉得很奇妙吗？感谢神，没有一个人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每一个人都是在，即使孤儿也是一样，他还是有些关系可以建立在孤儿院里或怎么样，有人爱他的。每一个人都是活在关系里面，一出生就活在关系里面，这是为什么关系又这么贴切，可是又是这么奇妙，很深啊。那这个关系怎么来的呢？我们怎么体会父子关系呢？那就是因为在三位一体里面有圣父跟圣子圣灵的关系。如果是不明白圣父跟圣子圣灵的关系，你绝对不会做个好父亲好母亲的。就像我深信认识天父的人才能做一个好父亲。我讲完这个我就要休息了，我们就休息一下。坦白说，我做了父亲之后，我觉得这个非常这个如履薄冰，戒慎恐惧。因为我知道我跟我儿子的关系会影响他和天父的关系，我跟我儿子关系是 derivative 衍生出来的，他跟我天父关系是他们是直接的，对吧？圣经上说，耶稣说你不要轻看小子里面任何一个，他们的使者常在天上见我父的面的。那个小子可以是翻译原文是 little one， 可以翻译成 infant 的，所以不要轻看小孩不懂啊，是你不懂他，他跟神有直接的热线关系啊。好，所以每个小孩子一出生就带到神面前。那么我的儿子现在7岁了，他比较小的时候很喜欢找我玩。通常我如果出去聚会侍奉或不在家，我跟他讲说我不在的。那如果没有讲，表示我在家里面，所以他都知道。比方说吃完晚饭之后，我赶着去继续做那些工作或者干嘛，我就把卧房的门关起来，师母会帮忙把他带去旁边玩。他就开始玩，他发现哎，爸爸不见了。他也没有说他出去了，他应该在家里。他找我，他开始寻遍其他房间，找不到。最后有个房间门是锁的，他想在这里就敲门了。爸爸，我要进来和你玩。我说等一下，我说现在忙，等一下弄完了回来的。他就开始最后使出一哭二闹的方法了。爸爸，你为什么不让我进来？我要和你玩，就开始哭了，哭得很伤心。每当这样说发生的时候，我就立刻放下什么手边的电话也好啦，这个工作。赶快去开门，打开门，带他进来，抱抱他，跟他玩一玩。因为我很害怕，我读到圣经说，那叩门的就要给他开门呐、啊。那如果说这孩子想，爸爸很忙的时候，他是爱我没错，可他很忙，他可以不理我的。如果这个观念影响他到最后，他觉得天父很忙，天父有的时候不理他的时候，那我就罪孽深重了。所以他一敲门我就要开门。所以这是这个父子关系，希望能够学习天父跟我们的关系。那这个圣经的经文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我们就休息一下。以弗所书3:14，以弗所三章十四节是什么？保罗一个非常奇妙那个祷告。3:14说什么？因此，然后呢，我在父面前屈膝。我真的相信使徒保罗写到这，他真的跪下来了。不像人说今天主啊，我们俯伏在你面前唱歌敬拜你，这个人还是站着还是坐着，不太合乎实情，对不对？当然我们心里可以俯伏在他面前，但是这诗歌还是要小心点啊。当保罗写到我，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你要了解这个因此的话，为什么？这是重要的连接词，要从1:1读到3:13。使徒保罗从万事以先讲到他怎么领受这个职事，传福音给教会外邦人当中，神的奥秘，百般的智慧，这个教会彰显出来。因此他不上胆，笃信不疑，来到神面前，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里面的力量、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好像基督因着你们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不再念下去了，但我这样念的时候对不对？当然是对的，圣经这样写的，是不是啊？但是我少念了一句话，3:15我没有念，而且我没有念这句话也很顺着下来了。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哎，下一下就下来了。但是中间十五节有句话是什么？天上地上的各家全家都从他得名。这个中文的翻译者呢，就把它变成挂号了，对不对？但是读圣经读到挂号的时候也很重要，因为圣经原文没有挂号。有人读了圣经挂号不念了，很奇怪，他是不懂啊。那所以要念挂号，标点符号不要拦住我们明白神的话语，这是帮助而已。所以为什么使徒保罗原本的祷告里如果没有这句话也很顺，所以就加上挂号了，中文翻译的时候。但这句话是那篇祷告最主要的关键，和那篇赞美颂赞的最主要的关键。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天上地下的各家都从他得名。 Every household derived its name from the Heavenly Father。 The household 这个字原文可以翻译成 fatherhood。 Every fatherhood 每一个做父亲，父亲这个职分derive his name from the Heavenly Father。 换句话说，世上人之所以能够做父亲做母亲，因为二人合为一体，父母合在一起讲，这个 fatherhood 是来自 the Heavenly Fatherhood， 天上的这个 父亲的职分是 original， 是原本的。地上的做父亲职分是 derivative， 是衍生。所以为什么那叩门的你要给他开门，原因在这里。因为我们要效法天父来做一个地上的好父亲，帮助我们的儿女。因此要了解这篇祷告，使徒保罗觉得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啊，这个需要解释，免得弟兄姐妹不明白什么叫做 fatherhood， 免得他们没有真正常常到父面前来屈膝。今天几乎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好好认识天父的 fatherhood， 把天父当法官，当裁判，当总统，当皇帝。当然这个天父他的职分是远超过这一切，他有绝对的主权在我们身上，但是他是我们的父子，你可以称他阿巴父，何等奇妙宝贵的恩典。我们如果越多认识天父真的是我们父，而且我们越多的享受在这样的父子的关系里面的话，我想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再也没有什么福气比这更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三位一体的圣父和圣子的关系，是我们人间这一切我们了解跟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约翰福音讲完这一段我们就休息了。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请看第二三节。耶稣回答说，人我看前面这一节好了，第二十节，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啊，这句话用诗里面都难测透这话的宝贵意义。这里说到什么呢？主耶稣在父里面，其他经文告诉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我们也在主的里面，主也在我们里面。那透过圣父跟圣子这个 mutual dwelling 互助的关系来描写我们跟基督耶稣 mutual dwelling 互助的关系。就住是指居住，我们怎么在主里面，主怎样在我们里面。这里是用圣子怎样在圣父里面，圣父在圣子里面，这个 original 关系来描写的，是奥秘。那如果你忽略了这个宝贵真理的话，你就不能享受你跟主的关系了，是不是？所以这样说来，三位一体这宝贵的真理是我们生命生活最重要的根基。神的圣工创造是三位真神的工作。第一章创世纪，神的灵运在水面上，神说话都到了。救赎大功，新的创造也是一样，圣父差遣圣子做成这个救赎大功，在十字架上圣灵将这个已经做成了大功实现在你我信徒每个人生命里面。而基督耶稣在世上工作跟圣灵的关系完全是分不开的，他因圣灵感孕道成肉身，是不是？他靠着圣灵，他受洗的圣灵如鸽下降，圣灵带领他进到旷野去接受试探，胜过试探。他传道赶鬼是靠着圣灵，因此神的国临到我们，甚至连他死在十字架上是借着圣灵。希伯来书九章说，他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献上作为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主耶稣的生命事工里完全和圣灵分不开的， 所以他要离开世界，他说我把我的保惠师差遣进入你们里面，所以我仍然与你们同在。因为他跟他和圣灵和他同在，圣灵又被称为基督的灵。我没有时间多讲了，因这个缘故，我们的生命生活有主的同在。今天主耶稣在天父的右边，将来必在那里降临。他已经借着圣灵，透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哇，这都是三位一体的奥秘，不是吗？所以我们从信徒，从入门，从信主开始受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名归入三一真神的名内，活在他的里面。不但如此，我们的信徒生活每一个时刻都要靠着愿天父上帝的慈爱，我主耶稣基督恩惠，并圣灵的这个 fellowship 感动交通团契保守与你们同在，一直同在，直到永远。我们的入门是靠着三位真神的，我们持续活在神明活到永远，也是靠着三位真神明。三位一体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位继续活在三一真神的各样的同恩典，各样的福气，在他的同在里面。我们继续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伟大的三二一一二三的真神。主，让我们弟兄姐妹更多活在这个奥秘的真理里面，好叫我们能荣耀你的圣名，享受你的同在，直到永远。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咱们休息五分钟好吗？说到神是三位一体真神，那么时间关系我不能再发挥了。那弟兄姐妹刚刚也问了一下几个重要的问题，我想也很难在很短时间回答完，我会简单提一下。首先我要说，就是说这三位一体真神这奥秘的启示，神是一而三，三而一的真神，他是永远的一，也是永远的三，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真理。三并不是从一慢慢发展出来的，这个发展论也是不对的，也不是说这个一有三种不同的形态身份，这个形态论也是不合圣经的。神是有 three persons but one God， 这个奥秘的真理是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这个讨论，从325年的尼西亚会议到451年加克登会议之后，关于这个三位一体的教义和基督论的教义就已经很清楚了。从加克登会议451年之后，教会里面就再也不受，或者说再也不会被这个问题再搅扰了。虽然还有一些异端不断的兴起传讲，但是教会整体而言，神保守教会从第5世纪以后，在三位一体和基督论方面就很清楚的明白福音信仰的立场，所以我们感谢神。然后再说，这是奥秘，里面有很多是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的，没有关系，隐秘的是属于主耶和华，很明显的是属于我们，就是圣经是有启示的，我们就讲得比较清楚，圣经没有启示的，我们就静默，我们就谦卑，我们是主的仆人。主有办法带领他的儿女保守他的教会在这个至圣真道上。刚刚有一两个简单问题，我简单答一下。一个就是说这样说，三位一体真神与我们内住，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祷告说有两三个人奉主名在我们中间，奉主名聚集，主就在我们中间，那这个怎么解释？我想这个问题主要是这个神的同在的问题哈。那么这个神的同在也是个很奥秘很重要的题目，在我们灵修操练上非常重要。那这个同在来说，基本上当我们从圣经来看，说当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他就有圣灵内住了，是不是？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哥林多前书12章3节说，我们不管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啊，为奴仆之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归于一个身子，隐于一位圣灵。或者换句话说，每一个基督徒重生就获得圣灵的洗礼，都有圣灵的内住。使徒行传2章38节39节也讲得很清楚，这个应许是给每一个使徒行传2章38节39节也讲得很清楚，这个应许是给每一个这个神的儿女，包括当天不在场的他们的儿女和一些远方神所要招来的人。那么甚至罗马书8章8节9节说得很清楚，人若是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那基督的灵当然是圣灵啦。我实在不能明白，有些人会解释说基督灵跟圣灵不一样，那就是很可怕的解释了。那么既然罗马书8章8节或9节说到说，人若是没有基督的灵，人若是没有圣灵，就不属于基督的话，只要这一个人是基督的人，属于基督，重生得救，他一定有圣灵内住。所以耶稣基督是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那如何解释这个两三个人奉主名就有主在我们当中呢？是这样， 这个同在呢有两种啊，这也是在在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如果我们回到约翰福音十四章，很抱歉，我只能很简单的提一下，我必须进入下面的主题啊。这边我只解释同在哈，第一个，如果我们看到第十七节，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其实讲到有一个这个救赎历史阶段的关系啊，这个因他常与你们同在，这是现在式的哈。就是这里说到，For he lives with you， 也要与你们同在，这是未来式。And will be in you。简单说就是说，为什么耶稣说这位圣灵宝会？我们记得那是那天在逾越节的晚上，是不是？五旬节还没有来。那么主耶稣说他差遣圣灵宝会是来，但他说这个你们不是完全陌生的，因为他已经与你们同在，他常与你们同在。而这个同在呢，是指什么呢？因为圣灵与耶稣同在，门徒和耶稣同在，所以门徒就有圣灵同在，叫间接的同在。介系词用 with 不是，这个英文介系词圣灵与门徒在五旬节之前的同在是 with 同在，但是五旬节之后就是圣灵降临。这里主耶稣所讲的，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哈。第十九节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就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必活着；我必不撇下你们孤儿。所以五旬节之后，主耶稣并没有离开他的儿女，他乃是透过圣灵与门徒同在，这我刚刚讲过的。那这边说到第十七节说，他也要在你们里面，也将要在你们里面，这个同在就不一样了。这个同在是in的同在，在你的里面。换句话说，五旬节前后最大的不同在于什么呢？五旬节之前，当门徒和耶稣同在的时候，他们是因着与耶稣同在，圣灵与耶稣同在，所以门徒就与有圣灵同在，是 with 间接的同在。五旬节这个宝贵的应许，耶稣说他去圣灵宝会来是比较好的原因，是因为当主耶稣去，他差遣圣灵宝会来的时候，这个圣灵宝会就进入每一个弟兄姐妹重生得救人心里，而这个同在是直接的同在。所以同在里也有这两种可以再探讨的。那今天我们说，既然神一直与我们同在，三位一体真神与我们同在，圣灵与我们同在，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天父与我们同在，那我们祷告说，主啊，我们现在来到你的面前，那这是什么一回事呢？刚刚有讲，那这当然就是说，其实呢，像诗篇139篇所说的，大卫说的，无论在哪里，你都与我同在。那当我意识到我需要来到神面前，比方说，可能我没有聚会前我在犯一个罪，可能我忙于世俗的事情，远离神了。现在主啊，求你赦免我，让我悔改来归向你，重新来到你面前。这代表一个来到这个你的生命状态，来到神面前。那么另外呢，两三个人有主就耶稣同在，这表示一个团体的同在。这并不表示你没有祷告，没有两三个人在一起祷告的时候，神就不与你同在，主一直与你同在。但这个同在是一个个别的同在，神与你这个人同在，永远不会孤单。但是神也喜欢在他的儿女中有个团体的同在，就当两三个人教会聚集奉主的名敬拜赞美的时候，神会有特别的 special presence， 一个团体的同在。就这样来说，我们也可以有一点区分个人的同在跟团体的同在。就这样说来，同在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了，这很深了、总而言之，神与你同在，那你也要与神同在。OK， 好，不要走在神的前面，但是活在神的面前。好，我们请弟兄祷告。亲爱的主，求你继续怜悯我们，恳求主圣灵宝贵世界的圣经主的话语来开启我们的心，引导我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好叫我们更多领受你的真理，活在你的恩典慈爱里面，享受主的同在，荣耀你的圣名，广传福音直到主来。就是继续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很抱歉，时间关系，我必须讲快一点了。接下来我要讲神的旨意和计划。在这个进入这个题目之前，我要再简单提一下。所以很看重三位一体这个真理的，比方说你要发展灵修神学，像维珍神学院的这个 Jim Houston， 他就是用借着三位一体带来灵修神学观，他灵修神学比较有深度，原因在这里。那感谢我们当中华人有威以诺博士，他用三一神观来发展宣教学，那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approach。 所以 三一神学其实是每一个神学领域里面或者信徒生活里面都需要作为根基，你的灵修、侍奉、宣教、讲道各方面都一定是跟三位真神这个真理有密切关系的哈。我们大家都能多一起学习，互相分享，靠主恩典。好，3.3，神的旨意计划，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问大家，请问上帝的旨意是不是很多很多，还是上帝的旨意只有一个？上帝旨意是很，还是上帝的旨意只有一个？上帝旨意是很多呢，还是只有一个？上帝旨意是很多呢，还是只有一个？在神学上，学习神上面，学神上，我们有一个探讨，就是说，到底我们要谈的是 the decree of God 神的旨意单数的，还是 the decrees 啊？你要用 will 也可以啊 ，of God， 到底是哪个是对的？神只有一个旨意，还是神有很多旨意？但是思想发现，其实这两个都是对的。神的确有很多旨意，不是吗？神带领我们今天来这个地方参加聚会，神带领我们聚会结束，我们回到各自地方去服侍主。神带领我们明年有他的特别带领，可能和今年在我们感受到很不可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神的旨意有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带领，的确神的旨意很多，是不是？但是呢？这么众多的旨意里面，它是不是合一的呢？让神带领你去宣教，神带领你去牧会，这两个没有关系吗？所以在你看来，可能哎呀，我就是为我的教会，为我的机构，跟别的好像隔得很远，这你就没有神国度的观念啦。你在军队里可以当步兵，那个可以当炮兵，有没有关系啊？有关系的，都打一样的胜战，都有同样一位的这个总司令，所以神的旨意一定是合一的、独一的。他不像我们，神非是人，他不会后悔的，不会说啊，今天我准备了几个作战计划，哎呀，不行了，换另一个计划 ，Plan A、Plan B、Plan C， 哎呀，今天这个人不行了，换那个人了。神不是这样，他从一开始，从永远的永远，他都知道一切事情发生，他掌管一切，所以对他而言，神不需要有本记事本说，哎，这个是给华人大使命中心的，这个是给美国格里汉布道团的，这个给他不需要一些记事本记载不同的项目、不同的名单，他 once and for all 非常清楚他的计划旨意，所以这样说来，神的那个大旨意计划只有一个，就他的计划一定要实现。我们是有份于神国度里计划的一小部分，这神对我们有带领，没错，但这个带领一定是配合神整个国度那个大旨意、大计划的。这样来讲，神的旨意就只有一个，他凭他旨意计划行做万事。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11节。好，我们来看一下第8节到第11节，请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8到11节，翻到我们请念，请。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好，我们念到这里，请看这里说到一切按照日期所满足的时候所安排的，第9节说照着神自己所预定的美意，第9节，这个旨意都单数的哈。那么还有呢，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11节随己意，就原文是随他的意思，这个随己意不是指随便的，这个事实随按着他自己的旨意计划 according to his plan， 他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单数的。换句话说，神的旨意计划 就总体当然是那独一的那的单，它不需要有很多的应变的计划，它就是那一个计，十一计划要实现要成就，所以可以说到时候万事万物在基督耶稣都要同归于一，原因在这里。所以在这里讲就是说，神的十一计划一定要实现，而且神是全能的神，他是全能的，他 Almighty God， 他一定他的旨意要实现。那这个真理，你说，哎，我们都早就知道了嘛，是不是？为什么特别强调呢？那就是我们常常没有去经历或是忽略着神旨意的计划一定要实现。为什么呢？比方说我们祷告的时候 ，prayer changes things， 常常有一个挂牌放在家里，你说祷告可以改变事情，没错。祷告改变什么事情呢？是改变了上帝的旨意吗？不可能，也不需要，因为上帝旨意从一开始最完美的，不需要改的。神是永不改变的，因此雅各之子，包括今天我们没有灭亡，神是众光之父，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神的旨意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只有愚昧的人才会祷告，主啊，求你改变你的计划，改变你的旨意。这种祷告是很愚昧的，甚至很危险的。那祷告改变什么呢？祷告乃是改变我们在祷告里去寻求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改变我们去顺服神的旨意，这是祷告的目的啊。祷告绝对不可能改变神的旨意，因为不需要改变，也不能改变的。你看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说神的旨意改变了？有没有这样的经文？没有。那你会想到说，哎，有些地方说到，比方说创世纪第六章说神后悔啊，这个重要的难题要解答一下，神后悔造人在世上的。这个后悔这个字啊，你需要去了解这个字的用法，因为在其他的民数记说神非世人绝不后悔。哦，那这个怎么已经解经了？就来思想。那我们就看整本圣经了，神绝对不后悔，而又说他创造人的时候他都后悔了。但你要了解这个文学用字的用法，当神那些字说到神后悔的意思的时候，不是表明说，哎呀，神不知道怎么会洪水之前人变成这个样子呢，哎呀怎么办呢、啊、哎呀我真难过真后悔啊，所以审判他们把他灭绝了，不是这样解释的。这后悔乃是说是神旨意施行的方法改变了。这个解释一下，就是说神的旨意要透过神的计划，整个大计划和约来了解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圣约，圣经的圣约，我们看见啊，无论神跟亚当立的约，跟这个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新约等等，每这个这些约呢都是合一的哈，都是一直要从女人的后裔这个救赎这个应许开始，一直到基督耶稣身上彰显，这个约的范围是越来越扩大，所以每个约跟每个约之间是叫做救赎历史阶段的发展 progressive， 换句话说是一个小孩变成长成大人，一个小树种子小树然后变成一个大树，所以每个约都是有关系。你注意看那个范围的中心越来越清楚，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所以圣经上说那应许的诸约就是许多约，那个子应许的那个子孙，那单数的不是指众子孙，乃是指耶稣基督啊。就基督耶稣一直是这个约的中心，虽然有不同的约在不同历史阶段上这个发展出来，合一的啊，虽然是也有它的多样性。那我讲的是什么呢？每一个约都很清楚，讲得很清楚，讲到约的 blessing， 约的祝福，还有约的咒诅，就是说神向那些守约的人发慈爱，直到千代，是不是？因为被约背叛神的，神就施行刑罚，就 curse 临到了。这约就是有福跟祸，这生命记呢讲得很清楚的。所以换句话说，所以神的旨意对，比方对洪水之前的人，啊，对洪水之后，对摩西，对以色列人，对今天我们都是一样的。如果你与神立约，你是守约的人的话，那么你就会蒙到约的福气，是必然的。但是当然比方以色列人他们犯罪被约远离神的时候，那当然你得不到福气了，你不会犯错神还给你福气，那你继续犯错怎么办呢？他就给你惩罚，给你祸患，让你悔改，让你谦卑下来。所以当说神后悔的挪亚之约之前是所谓神和亚当立的约，是不是？ 那么他们背叛神，众人所行的都是恶，残暴、强暴，满了强暴各地，所以神要毁灭他们，就说神不再祝福赐福给这些人了。神改变的是指他改变他的施行方式，现在他要用洪水、公义的刑罚来刑罚他们的。这个改变是他施行这个不改变的约的，从福换到祸，或从福那祸换到福。以色列人什么时候悔改离开所行的恶，我就不再以祸患给他们，就给他们祝福，给他们福气。比方说，我告诉我小孩子，约法三章，不可以玩火，不可以太小很小的，不可以跟 stranger 开门，不可以让他进来。如果他听的话，我就给他恩典福气，给他奖品，啊，给他礼物，啊，糖果很少了，总而言之，偶尔也给一给哈。那么，如果他不听的时候呢，玩火了，我就要很危险，我就要处罚他罚站，或是罚坐，总而言之要处罚。那么，或者甚至体罚啊，打手心啊等等。那好，那如果我小孩，我每天要给他很多恩典，对不对哈？他现在他做一件坏事，人玩火了，我就停止给他这个恩典，我就打他。对他而言，我改变了，对不对？哎，爸爸一起对我很好，现在怎么对我这样子了？他认为我改变了。或者他原来不听话，现在后来悔改了，好，我就不再打他了，我就给他恩典，给他吃，给他什么？爸爸现在对我比较好了，请问我改变了没有？没有啊，我的家法从始至终没有任何一点改变，是因为他这样做，我就要对他；他那样做，我就那样对他。所以当圣经说神对以色列人、对洪水前的世人，所以他后悔，或者是说不将先前所说的灾降给他们，是因为他们悔改，在约里面悔改了。所以就不这样子叫灾祸降给他们，反之亦然。意思就是说，因此神绝不后悔，他的忠心的旨意计划绝不改变，而是他对付，不能这样讲了，对待我们的啊，对待我们的那个结果、那个方法改。所以这样说来，不祷告，神不借你做工。当然，多祷告都有能力，少祷告少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多种多收，少种的少收，不种的不收，这话是真的。你不祷告，神不借你做工，但神还会继续借别人做工。所以不要把自己祷告捧上天了，哎呀，我祷告好重要，我不祷告神不做工。没错，这句话是对的，所以要祷告。我不是叫他不要祷告，祷告很重要，祷告是神借着你做工。你少祷告，神就少借你做工；你不祷告，神不借你做工。就是意思上没有任何人祷告，神也要做工，他的计划要成就的。旧约说，神看这世上的，看这个世上，他见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啊！那怎么样，就不做工了吗？就自己施行拯救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祷告是有价值、是有意义的，很重要，是神要使用的。但是不要把自己捧上天了，非得靠我祷告才行。我们的侍奉是 disposable， 你知道吗？神可以不用你的，他可以用别人。他为什么要用你？因为他爱你，不是因为你有用，他爱你才使你有用。他拣选你是因为他爱你，不是因为你是可用之才啊。这么多比我们能干的人，12亿有多少精英，神为什么验中了我们呢？就这样说来，我不去谈什么加尔文、阿明尼的神学了，我谈就是说，神的主权、他的旨意，这圣经所清楚讲的，没有人可以否认。神的旨意计划一定要成就，但神看重我们的责任，他托付给我们，他说要祷告，我们要迫切火热祷告，但那不是靠着自己，像小和尚念经也好，像庙里烧香积功德似的，祷告多了，神就一定会垂听。祷告多了，你多改变了，你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当然神的旨意一定成就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说得很清楚，不是吗？葡萄树与枝子，若有人藏在我里面，耶稣说，我的话就藏在他里面，那凡他所祈求的，无不得着，无不成就。这不是说我们随便祷告都一定会听我们的，先决条件你要住在主的里面，那主的话会充满你，主的话会引导你，连圣灵都会替你带你祷告的，在你说不出来话的时候，在你最痛苦的时候，神的旨意要成就他的美，一定的。 它绝不像雨水这个雨水都要从天降必然返回似的，它所发出的话所发的一定要成就，它的意念高过我们，它道路高过我们道路。所以换句话说，我100%相信神的主权计划一定要实现的，我也100%相信人有责任的。这讲到神的旨意计划奇妙，是不是？让我举两个例子，旧约里新约里各一个。旧约里我们讲约瑟，约瑟10个哥哥出卖他，他到了埃及，最后神让他当上宰相位置，最后他全家来团聚了。最后雅各过世的时候，这儿子们就来找约瑟了。约瑟啊，爸爸死前说了，希望他死了以后你不要报复我们。到底雅各真的有没有这样跟他这些10个儿子讲，我不晓得了哈。但总而言之，他们来求约瑟，怕约瑟爸爸不再要报复了。约瑟怎么说？他哭了。你看创世纪最后面他说什么？啊，你们的意思是坏的，当初你们害我的，你们意思坏，但是上帝的意思是好的，是上帝差遣我现在这里，我要保全多人的性命。上帝如果不差遣约瑟先来，那7年饥荒饿死全世界的弥赛亚家族也都饿死，那就不会有弥赛亚这个根、这根线、这个谱系传下去了。是神主权掌管，可以换句话说，神差遣约瑟到埃及来的，但从人来看是他的哥哥卖他的。所以这10个哥哥说，你看我们是牺牲打，我们帮了上帝一个忙，让约瑟能够到埃及。上帝啊，你应该给我福气，给我恩典，门都没有，是不是？因为他们仍然要为他所行的恶负责，但是上帝却能够将人所行的恶达到他善的目的。很奇妙啊，我们中国话说，孙悟空再有本领怎么翻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呢、啊、这是借来比喻的哈。洪水虽然泛滥，但是主耶和华做的为王，恶人再恶也不能拦阻破坏上帝的计划。到最终上帝的旨意计划一定会实现的。所以约瑟被卖怎么回事？是神的手主权差遣约瑟的这个计划到埃及，但的确是他的哥哥们做的恶，犯了罪，所以他们的哥哥要负责。所以100%是神的主权，也100%是他们的兄弟要负责任。奥秘，人脑没办法调和，神的主权，人的责任，我们认为有这个就没那个，有这个就没有那个，但这两根线在我们看是平行不会交集的，到天花板上面他们是一根线垂下来。我再看新约那个最难解的例子，是基督耶稣上十字架。耶稣对门徒说了，按照圣灵所说所预定的，人子固然要去世，要上十字架。所以换句话说，耶稣知道自己上十字架是神的主权安排预定，他降生来到世上目的就是这个。那他下面就说什么？这并不摆脱犹大的责任，犹大卖主，但那卖人子的有祸了。犹大千万不能说，主啊，我是扮演黑脸的牺牲打，要我要出卖他，耶稣才上十字架，是这样我有功劳啊。犹大也不能对主这样说，因为他快吊死自杀。他的确是行恶，出卖了一个义人，出卖他的亲爱的老师，所以犹大100%要负责，但是仍然是基督耶稣顺服上帝旨意上了十字架。我可以这样解释，犹大如果没有出卖耶稣，也有别人可以出卖他，也有官兵来把他抓了，也可以啊。他好多次都有危险，对不对？等他打死打死他，他就从他们中间走过去了，本来他们要把他推下山崖的，然后耶稣走过，所以耶稣可以很容易就被交在祭司长、文士或罗马兵手中。所以没有一个人说一定要靠着我耶稣才能上十字架，没这回事。但是犹大要为他的恶负责，所以这是奥秘了。所以耶稣上十字架100%神的主权预定，经上早就说了，100%犹大有责任，奥秘。所以我知道这个题目不好讲，讲多了人家就说你加尔文派、阿米念派什么派了。那这些人并不重要，我是说加尔文、阿米念并不那么重要，重要是圣经说什么。然后我发现呢，我们有一个前提是常常犯错误，所以对这个题目、这个真理就有的时候大惑不解了。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前提是分成二分法。第一个说这里是神的主权，那这个呢说是人的责任。所以我们说有神的主权就没有人的责任，神都定好了吗？人再怎么做都没有用，这个不是圣经的讲法。 这叫宿命论，对中国文化传福音很重要。中国人说这都是命啊，你听过没有？我们的上一辈常常讲命，命中注定的命啊。这样说来，人就变成好像那个棋盘上一棋子的棋子，棋子没有这个下棋输了，这个下线说都是你这个棋子让我输了，他会这样讲吗？棋子不车马相，将士车马炮，将士将，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因为他只是个棋子。所以人在上帝计划里面不是一个棋子而已，人是有责任的。这样说来，如果说神主权预定一切，人没有任何责任，这个不是圣经所说的预定论，这叫做宿命论 fate fatalism， 这不是圣经讲的。那另外一派呢，说人有自由意志，这上帝自己限制自己，不管那么多事，所以是人的意志自己决定一切，因为上帝没有预定，这个自由意志论就是。那这个讲法也是错的，这个讲法推到最后就变成无神论了。上帝不干预，上帝不管，上帝只能眼巴巴看着，我希望你赶快悔改啊，我希望你赶快现在决志啊。那你也不能祷告，当每个人跪下的时候祷告，都相信神的主，神啊，求你改变那个弟兄那个姐妹的石头的硬心，像石头这样硬的心，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他有自由意志啊，你怎么这个要求上帝改变他的心？当你说神啊，他石头坚硬无比，这样石头心，石心铁心，主啊，求你改变他，你在诉诸神的主权哦，你不是在诉诸人的自由意志啊，因为按照人的自由意志，那个人是绝对不会信主的。所以你还是相信上帝主权，当你祷告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相信上帝主权，神啊，求你改变他的心。那你为什么不说主啊，这个不公平啊，让他自由意志决定啊，看他会不会信啊，这才公平。你会这样祷告吗？不会的嘛。所以有说完全相信人的自由意志，说上帝没有主权的介入，这也是错的。那接下来就有人说，那么好嘛，各办嘛，神人合作说。就刚刚讲过的，圣经跟圣灵原来就不能分开的，你把它分开之后，各多少各多少，这就很麻烦，很多问题。神人合作说也不对，因为神人合作到最后决定性的还是人的自由意志。嘿，虽然不错，神做成救恩，我自己要决定要信，可是我至少比那张三好吧，他得了恩典还不信，我还会信，我就比他好那一点，所以我得救了。最后你还是归功，所以神人合作说最后关键是你嘛，那个讲法也不对，还是神百分之百拯救你，你要百分之百负责。为什么？奥秘。好，那这个说法，神人合作说，宿命论，那个绝对的自由意志论，通通是不对的。从圣经来看，那怎么样才是比较对的呢？我建议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图画是这样，在神的主权里面，人百分之百有责任，这是圣经的真理。虽然大家想的是一般人的理性能比较能接受是这样子，有理就无我。这个呢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神百分之百主权预定掌管，不是宿命哦，是预定哦。但人百分之百有责任，奥秘。因为那为什么这个是对的呢？因为为什么你会认为这个是对的？是因为你的潜意识上认为说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两个是绝对相排斥不能合的，而这个说法没有圣经根据，是人本的思想，是错的。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因为在神的主权预定里，人才有责任，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虽然不一定你喜欢听，奥秘。让我用个例子来解释。有一艘游船在海上，很 cruise， 结果有一个人在甲板旁边栏杆失足落水掉到海里去了，救命啊救命啊，在那边快要淹死，大家赶快救我救我。这时候甲板上有一个包着头巾的有回教徒，摸着胡子，不要救了，没有用的，阿拉已经注定他要落水在这个地方，谁救都没有用的。回教是相信宿命论，所以回教徒说没用，不要救了，他是必死无疑，要不然他上帝不会让他落水。旁边一个基督徒说，固然我相信，我同意是上帝预定他今天，或者容许他今天掉在水里，但上帝也预定我今天在这里出现，他也预定有给我这个责任，我现在要跳起把他救起来，脱了衣服跳下去马上把那个人救起来。 这个叫圣经所说的预定论。这个例子不是很恰当，但是有一点帮助，就是说神的主权才带来人的责任。如果神没有主权预定，人怎么会有责任呢？我要向谁负责呢？就是因为神主权预定，所以我要向他负责，所以我有责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圣经告诉我，你不是那个极端的宿命论，也不是那极端的自由意志论，而是人在上帝主权里有责任。好，这个是一个千古以来的常常谈的难题，我想从圣经我们可以得到答案，给我们一些参考帮助。至于这至终的奥秘，只有神能回答我们的问题。哇哦，时间过得真快哈！最后第四点，神奇妙的属性啊。当然，我刚刚前面讲的还有很多可以谈哈。有人说神是预知，不是预定，这个也有问题啊。这个很多有问题，因为比方说说神只有预知而不预定的，就像这个水晶球一样。我讲啊，这个水晶球，有一个水晶球哈，比方说这个借着 C.S. 路易斯例子来讲了，说。有一个人在水晶球里啊，这当然这是故事了哈，这但是有重要意义。看见三天之后，他在，我把它现代化一下，在大使命停车场那里被车子撞死了，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哈，被撞死了。那他相信这一套水晶球嘛，他就很小心。到了那一天那个时候的时候呢，他待在大使命的宿舍里，一步都不出门。因为那个水晶球看见他在那个停车场被撞死，他就出去会被撞死啊，躲在这个卧室里最安全嘛。结果呢，所以他就没有被撞死，因为他躲在卧室里，没有在停车场上面。那有人说上帝预知他预先看见他不定，那这问题来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对人来说可能还可以解释，但是请问，如果他在水晶球里看到的事情没有发生，请问他看到的是什么？ You see? 你说如果上帝预先看见了，但他没有定的话，那上帝看到的是什么？他所看见就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嘛。所以你说水晶球里看见，那里被撞死在街角，所以三天的时候，这三天的时候我不去那里，我不被撞死，那表示你在水晶球看你是看的是错的。所以你还是没有解决这根本的问题。我觉得那个解释，上帝只预先看见，但是没有预先定价。这个讲法只是想 compromise， 想把它找出个调和的方法，也不是能够满足终极的答案的，也没有办法真的满足答案。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预知就是他的预定，这两个没有分别。人会有分别，在神那里没有分别。所以最后，越读神学，越学神，你越感到上帝的奇妙可谓伟大，百分之百的荣耀的主权的预定，他愿意让我们百分之百要负责。哎呀，太奇妙了！只要顺服他的旨意，他的旨意一定会成就，中国一定会被基督得着的，整个世界最后都在基督耶稣里都归于一。万膝要向主跪拜，万口要向主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们就祷告，我们请饶孝吉牧师带我们结束祷告，等他。不在这，因为饶哥不在，那请苏文峰牧师带我们结束祷告。他也不在，好，那我们就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当我们研究你宝贵生命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事我们软弱有限的人所不能明白的。但是主，我们能够明白一点，那就是你那主权的爱在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身上的彰显。主，是的，因着你的主权的计划一定要实现，福音要传遍世界直到地极。谢谢主，你验证了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天天更加认识你、爱你、服侍你，在你的主权恩典里面欢喜快乐。主，是的，求你使用我们，求你使用我们遵循你的旨意，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能够荣耀你的圣名，广传主的福音，享受主的同在，直到主耶稣再来。愿一切荣耀感谢都归给三位一体真神，奉主耶稣圣名，阿门。